诸位同修，我们今天要继续《般若心经》讲座第十讲，接着讲下去。在第九讲《四圣体与八正道》里边，还有最后一个一段还没有讲完，我们先给这最后一段做一个结束。在没有开始以前，向诸位报告，基金会25号到2月1号这边要休馆休息几天，那么所以我们的课程今天上过以后，农历年前就要停一次了。那么2月2号就是农历初六的晚上，还是星期一啊，同一就是中间改一次以后，下下礼拜的晚间我们还是照常上课啊，因为大概2月间再讲个3次或者满的话4次，这个课程就整个结束了。因为农历春节马上就到了，元早的也许回家过年了，还有一些嘛也许要准备过年了，哎，这个多少年几千年的习俗，过节以前大家总是忙碌一点，大概春节过后一切恢复，也就恢复正常了。我们现在继续看113页四圣体八正道的第五节，第五节的经文是这样说：心经的经文在五无明一五无明尽以后，紧接着说无苦集灭道。那么这苦集灭道四圣体是释迦牟尼世尊菩提树下证道以后第一次转法轮，在卢耶院里边为五比丘所说的。以后45年游行教化，说到四圣体的地方不计其数，说的次数最多，并且佛陀祖师时代，那么多少佛陀座下的弟子因为修四圣体教法而能够正在阿罗汉四果。可以说四圣体是佛教的基本教理。那么在心经上边讲到这个地方以后，无无明一无无明尽下边就说了无苦集灭道。为什么说连基本教理要给他空掉嘞？原来是这样，观自在菩萨以他的般若妙智，就是以他的观智最高的智慧，照见诸法空相的本体。所谓诸法空相，又是根据着缘起而成立的，所谓诸法因缘生，世间任何一法全是障因脱缘，由于因缘和合而有这一法，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东西的生起。那么既然 全是因缘和合生起的东西，它没有它本身的固定的不变的这一种体性，也就是说没有自性。自性我们可以说就是永远不变的，本来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而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使它改变的，这个才叫做体，或者叫做性。而我们所看到接触到的，或者说凡是因缘和合之法，全是现象，不是本体，也不是自性，因为它是随着因素条件的变化，而这一法它本身也发生变化。可以绝对这么说，没有不变化的东西，没有不变化的法，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一切全是有为法，而不是无为法。基于诸法是因缘和合，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称为缘起性空，虚空的空，缘起性空也称为空性。我们说没有自性就是缘起性空，我们说经典里面也有很多地方讲到自性，比如说六祖坛经里边就说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何其自性本不动摇等等，这接连说了六句。这个所说的自性事实上就是空性，事实上自性就是空性，万法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空性。因此肯定地说，所谓自性就是空性。因此观自在菩萨以他的般若妙智照见了诸法的空性，照见诸法空性。当然经典上面说是照见诸法空性，这个相在这个地方就是当作性质来解释的。而我们的空性它是清净本然，非尽没有时间的虚妄的苦与集，也没有出时间的灭与早。因为所谓空性，基本上说它就是一个超越的绝对的一个立体道理的理，简单的说那就是真理。在这个立体上边没有什么生灭垢净增减，也就是说在空性上没有生灭垢净增减。因此经典里面说照见诸法空相，使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因为基本上说它只是真理，真理上边没有办法增加东西，也没有办法减少东西，它既不生又不灭。那么因为自性空寂，所以说没有生死可了，这样就是没有苦，也没有烦恼可断，这个就是无寂。自性所具之功德智慧，本不待修而后有，人人本具，人人本具。那么这样就是无，不需要修造，它本在我们自性上面本来具足的，那么也不需要虚增而后灭。无灭，无灭就是没有涅槃，没有涅槃不是否定涅槃，而是说在我们的自性上本来就有自性清净涅槃。涅槃是什么？就是苦集灭道的灭，寂灭，简单的说就是精神洗复的解脱。精神洗复解脱以后， 如果生命还存在的话，称为忧郁依涅槃。忧不得忧，生于得依，依靠的依，忧郁依涅槃。如果同时生命也告一段落了，那就是无郁依涅槃。忧郁依涅槃含有肉体生命的存在，无郁依涅槃就是生命这一期的生命结束。生命结束以后就超越出了三界六道，不再轮回，不再轮回了，因为他正在不换国，最高的阿罗汉国，就是不再在三界里边轮回了。那么自性空寂，在空寂的自性上没有什么苦集灭道。在这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么五蕴既然空了，那所谓苦也好集也好，又何说凭借而存在呢？我们简单的说，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蕴构成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色身身体，同时也构成了山河大地一切无知性之法。而受想行识这四种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由精神作用跟四大合成的肉体就组成了一个五蕴混合之我。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照照见了五蕴皆空。如果说五蕴已经空了，从哪里还有苦集灭道呢？五蕴空了，就已经证得了无我，无我也就是证得我空，证得法空，正在我法而空，人无我，法无我，照见五蕴皆空。以下边这个十处十八界，以至于十日因缘，以至于苦集灭道，通通没有凭借，没有依靠的地方了。因此也就是说，基本上五蕴已经空了，五蕴后边的这些东西通通就空了。因此所谓苦集灭道就有何说凭借呢？既然没有苦也没有集，又何须去修道正灭呢？所以观自在菩萨说无苦集灭道，在诸法性空，在空性上边没有苦集灭道。因为前面已经说了，不但思故空中如色，无受想行识，再往下边无眼耳鼻舌身意，没有内六根，无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外六尘，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没有十八界，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通通没有，通通给他扫荡的天上的一片乌云遮蔽了天空的明月。那么现在呢，以扫荡的方法乌云通通扫掉，一轮皓月当空，这个就是心地清净。后边还有一个无智亦无得，我们最后再总结，再给前边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的再重新回顾。我们现在看第十章六度万行的菩萨道。那么这一节要讲的两句经文就是无智亦无得。心经经文在无苦集灭道之后就是无智亦无得。古人古则著书的注解心经，皆是这个所谓无智的智，就是观自在菩萨 观照乌云皆空则般若正智，般若正智最高的智慧。五德的德，智德就是以般若正智说正德之力，发空诸法空相。经文前边有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观自在菩萨以他最高的般若正智，照见五蕴皆空，照见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以至于十生趣，通通是空的。那么他说正得的，就是正在了诸法空相。诸法空相，这个没有了相以后，我们说正得的是什么？法性，法性。我们说接触到的完全是相，拇指旁那个相，或者说我们说接触到的一切全是现象啊。总而言之，我们说接触到的物质世界一切一切的东西都是一时的现象，都是随着因缘而变化，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真理永恒不变，只有真如实相是永恒不变的。那么所以在破了枯寂灭道以后，观自在菩萨经文里边又说了无智亦无德，不但没有声闻称得枯寂灭道，没有眼觉称得十二因缘，也没有修菩萨道说正得的有智有德。修菩萨道就是以最高的最高的智慧，正在我空发空，或者说我发而空以后正在复国，这些通通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我们看经文，在无智亦无德这一句话，就是破遣眼觉者视而缘起生闻者是生起之后，再来破遣菩萨所修的六度，在一一破遣之后才说无智亦无德。我们现在先从这个菩萨道说起。小乘佛教修的是十生体、十二因缘，他们说证得果，证的是阿罗汉果，证的是辟支佛果。而大乘佛教修六度万行，最后正在是复国，这个是小乘跟大乘说不同的地方，过程不同，正过不同。因为复法大致说起来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那么有所谓世俗体，就是世间的真理，也有所谓生理体，生理的生理，三民主义的一生一体，也就是第一一体。我们说世间的真理，那么中小皆一，这个绝对是真理，是世间法绝对的真理。但是世间法的真理如果以出世间法来看，那就成为一个假命，因为这些法也都是名言事实，而没有它本身的体性。可是在世间法里边来说，你比方说善恶邪正等等的分别，这个都是世间法的真理。因此佛法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世间法是全假，不是真实的，那么而出世间法里才是究竟之法。而世间法又有大乘小乘，而在佛法里边呢，以小乘为全家。刚才没有说清楚，出世间法就是佛法，佛法有大乘佛法，有小乘佛法，小乘佛法是方便，是全家， 达成复法是究竟。那么世间法又称为实体、实素体，也就是我们密庆所见的世间实相。我们密庆所见的世间实相，比如说物质世界，我们看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认为这个是绝对的，是真实的存在。男女老幼色声味触等，这个一切也都是自我们第六识来分别来讲，男不是女，女不是男，老不是幼，幼不是老，这一切都是要给它辨别清楚的。这个只能够说是世俗间的大家所认同的真理，但是这世俗间的真理一切都是一个假名，而没有实体。为什么？凡是世间法全是因缘和合。我们说一个家庭的组织，有父母有儿女，以因缘和合组织成这一个家庭。这世间法来说，既然有这个家庭，那么必然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如果不这样就不成为一个家庭。所以这些也是世间的真理，但是以出世间法来看，这一切都是一世因缘和合的现象，而不是永恒存在的。所以这一切只有假名而没有实体，因此又称为假体。出世间法又称为圣体，就是圣理体，这是圣者所见的真实理性，所以称为圣理体，或者称为圣体。这个成就是云载的意思，我们成了释迦牟尼所说的教法，就能够离开苦的此岸，到达了乐的彼岸，离开了烦恼傲热的喝的这一边，乘着释迦牟尼的般若之船，到了清凉的对岸。这个一切都是一个比方啊，我们说度六度啊，六波罗蜜，这个度的意思，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到彼岸，到对岸去，这个都是一个比方比喻的意思。我们从烦恼的世间法能够因为了解佛法而超越了烦恼，解脱了心灵上的起伏，我们就能够得到自在，那个就是解脱。比方说我们在河这边是一个烦恼的傲热的一个地区，我们乘着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乘着般若的传法，到了最暗的清凉的安静的和平的地方去。事实上这个都是比方的意思，这个所谓承载嘛，也是一个比方啊，也是比喻的。我们说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打比方来说呢啊，古时候有鹿可以拉车，羊也可以拉车，那么一直到现在嘛，到了汉代南北地区，狗还照样可以拉车了啊，狗拉着雪橇，而古代鹿拉车羊拉车并不稀罕，那也都是绝对有的事实。而说为修小乘佛教，就等于坐着一个鹿拉着车，或者一头羊拉着车，只能够坐下一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小乘佛教嘛，没有这一种菩提广大的菩提心，他出家的目的、修行的目的是为了度化他自己。这个是后来大乘佛教说的。认真的说，当时的小乘佛教也并不完全是这样。释迦牟尼佛时代带着那么多的弟子，恒河两岸到处游行教化。如果说小乘佛教都是为了自度，佛法到佛陀以后就已经要断绝了嘛。事实上， 消成佛教那些阿罗汉们还是照样的在弘法，不过大乘佛教这一种深入社会牺牲自己来做利益他人的这种精神更为伟大而已，更为伟大。那么所以大孝乘是比喻的，修孝乘的就等于坐驴车、羊车，或者说等于我们现在骑着脚踏车，只能够来载自己。修大乘佛教的比如说坐了一个牛车或者一头象拉的车，就等于现在坐的大巴士，不但自己坐还能够给好多人也拉上车，那就是等于的意思，就是说不但是知足知利，同时也能够知足兼以度人，知利兼以利人。孝乘行者修的是四生体十二因缘，修四生体十二因缘，说破的是我执，说断的是烦恼障。为什么孝乘佛教只断我执而不断法执？说起来话长，简单的说吧，孝乘佛教他们认为我空法有，因为佛陀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是所谓三法印。那么孝乘佛教认为说不错，我是四大五蕴和合的啊，和合起来有这么一个我，因此我不是永恒的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我是空的。但是四大地水火风或者说加上五蕴这些基本的质量，他们都是真实实在在的存在，这个就相当于哲学上的唯物论了。大乘佛教不承认地水火风是真实的存在，地水火风我们那个时候称为极为细小的微小的东西，给任何东西分析到最后肉眼看不见，比牛毛尖端的秤、羊毛尖端的秤、兔毛尖端的秤还要继续分下去，那几乎就是临近于虚空，而里边没有多少物质的成分，那个时候称为极微。在印度古代的哲学里边这样说，说是极微这个东西它是物质最后的支点，这个支点在世界成立时候它也不会增加，在世界坏的时候它也不会减少，它是永远存在的。如果世界坏灭了，这个极为微小的东西整个在虚空里边，作为下一次新世界成立的时候所组成的材料，就等于现在的原子学说了，等于现在的原子学说。但是大乘佛教不承认极微是质点。那么现在的科学进步嘛，很明显的证实了，如果说到原子下边的中子、质子、电子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物质的成分在内，它基本上就是能量，甚至于更往下边分析的话，它只是一种托，光托。由于这些东西一层一层的集合，最后呢成为电子、中子、质子，这些东西组成了原子，原子组成分子以后组成我们山河大地任何的物质。简单的说，任何的物质都是由于分子组合而成，那么分子在我下边分嘛，当然就是原子了。大乘佛教不承认原子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小乘佛教认为原即微就等于原子了，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所以他们的 理论就是我是空者，我是乌云火鹤，但是乌云实杂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他们只能够破在我执，证在我空，而没有办法证在法空。这个是小乘佛教不究竟的地方。那么大乘佛教呢，小乘佛教呢，只能够破我执，断烦恼障，证阿罗汉果，或者是辟支佛果。而大乘佛教修行的人修六度万行，破我执，越破法执，断烦恼障，越断所执障，胜在大觉果佛果。所谓烦恼障是什么？就是我们先天与生俱来的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贪婪嗔恚愚痴，先天与生俱有的骄傲。年轻人看不起老年人啊，你们落伍了。老年人说是嘴上无毛，说话不牢，你们年轻啊，这个说经历的事情不多。总而言之，人人都有一种先天与生俱来的傲慢，看不起别人，这个就是说我慢疑啊，就是怀疑了啊，信心不够了，贪嗔痴慢疑，这个是先天性的烦恼。而另外还有一个恶见，里边包括着身见、边见、邪见、近趣见、接近趣见。有一个恶见开为五种见解，这五种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都称为恶见嘛，都称为恶见。这个就是所谓所执障，有一种所谓先入为主的观念，称为一种障碍。嗯，我们比如说，先信了一观道的人，哦，这个就是真理，他认为一观道就是真理；先信了耶稣教的人，他们认为圣经就是真理。你再对他讲佛法道理，他等于大门口有用东西堵塞起来了啊！呵呵，不对，你们说那不对啊！这上帝创造一切，我们只要信奉上帝呀、啊、就好了。这个就是所谓说智障，有时候知识也是一种障碍，先入为主的一种不正确的见解，而凡人不能够接受正确的见解，这个就是所谓烦恼障、说智障。而修大乘行者修六度万行，要破我执，要破法执，要断烦恼障，要断所执障，最后说证得的果是最高果位佛果。那么大乘、小乘是出世间法的修持，如果改过世间法来说，又说为五乘佛法。学佛有五个层次，五个层次。那么五乘佛法就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眼觉乘、菩萨乘。在修行过程里面来说嘛，如果我们这一生是人，我们还希望来一生仍然能够保持人身的话，那么最低的条件我们要受五戒，即说为不杀、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杀盗淫妄酒，如果我们来一生希望保持人身，最基本的条件要受这五戒。那么有这五戒可以开展为十善，可以开展为十个条件。如果我们消极的受五戒保持人身，更积极的去行十善的话呢，那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么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绮语，以至于心里边没有贪婪嗔恚愚痴，甚至于更进一步，不但不杀生，反而去救度，去度化别人，或者是去救其他的生命，不但不偷盗， 犯人去不是他人，曾曾，那么行事善就能够升入天道。佛教里面说是所谓三界六道，或者说是五趣，天道即是所谓六道或者五道来说嘛，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受五戒保持人身，行十善将来能够升入天道。那么再往下边说的，要是修十生体就能够证得声闻识果。那么如果是修十二因缘，就能够证得眼觉果，就是辟支佛果。如果更进一步发菩提心，以最大的心量来修六祖万行，行菩萨道，这个未来就能够走正在复国。因此给这五个层次嘛，就称为五层复法。这个是在修行的层次上面来说。但是保持人身还在三界六道里边，升入天道仍然是在三界六道，没有超出三界，还是所谓三界无安，犹如祸灾，我们仍然在轮回里边。那么要修出世间法，修十生体，修八正道。那么修十生体八正道能够证得阿罗汉果，能够证得辟支佛果，但是还不是究竟。最究竟的是行菩萨道成佛。那么行菩萨道成佛的时候就要修六祖。什么叫做菩萨道呢？第一个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第一个要减轻自我的执着。如果始终执着于自我，菩提心发不起来，处处先顾及到我的利益，处处先顾及到要来保护我啊，要来维护我，那么这样他的菩提心就发不起来。所以要行菩萨道，第一个先要是自我执着，我们不敢说一下就能够断掉，不容易啊，断掉了我执很不容易，但是让是这个自我执着要减轻一点，逐步逐步的减轻以后，而终归于能够做到没有执着。所以第一个要无我，第二个要慈悲，那就是说我们行慈悲的时候而不执着于有我，知无我而又不断于慈悲，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我们比如说我们信了佛了，也很想说为诸恶魔做众善奉行，做好事做善事，但是我们刚开始做好事总是想着我又捐了钱了，我又有了功德了，心里边斤斤计较，我捐了多少，我有多少功德，斤斤计较。可是如果进一步逐渐逐渐的了解的深了，这一种功德简直是啊不值得一提了。像是达摩祖师到了中国啊，到南京跟梁武帝见面，梁武帝一见面就说朕啊一生再生造世谢经不计其数，有何功德？他先来表功，你看我修了好多庙，我度了好多出家人，我还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啊，都是手写的，不一定他自己写嘛，他让别人写也可以了啊，我谢经再生建庙啊，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有什么功德呢？
那张茂就是摇头，没有功德，毫无功德。因为你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人前效果，你如果仅仅计较于我做了多少功德，那就是这个上面所说的嘛，有执有得，一直在计较，一直在计较，就是有我执，有我的执，我执着嘛。所以说两个人话不投机啊。张茂祖师告诉他们说，是真正的功德呀，说是我们的真如实性啊，妙占圆明，那么那一种功德力是世间求不到的。梁武帝听不懂，梁武帝听来听去啊，他认为他这个有形的功德他了解，这一种得到涅槃解脱真如实相这些他很不够理解啊。最后说，最真者是谁人，什么人在跟我讲话呢？你说我干什么都这没有功德，那么没有功德是谁在跟我讲话呢？大摩祖师告诉他，不是，这两个人越谈越不投机嘛，大摩祖师就走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降低我的执着，我们要去行六度，而不要仅仅计较于我做了多少善事，我有多少功德，那个都是有德的一种想法。这个里面还有一点差别说的，就是说佛教只讲慈悲而不讲爱，佛教不讲爱，因为在佛经里面讲爱是一个很坏的字眼。专门解释名词的一部书叫做《大圣一章》，里面说了什么叫做爱呢？贪然命爱，爱就是贪，就是贪婪的贪嘛。我们认真想想啊，什么叫做爱啊？这一个茶杯这么讲究，一试撩开啊，真是名贵无比，我一看就爱，爱的下一步呢，我就想占有，如何能够属于我所有才行。我们想想这个爱是不是就是贪呢？啊，拿社会上来说，青年男女，男孩子看到女孩子他爱他，爱他就想占有他，女孩子看到男孩子他爱他，他也想占有他嘛。看到一切好的东西，凡是爱的就想占有，那就是贪，同时也就是欲望的欲。那么所以慈悲，慈悲慈是于人以罗，悲是拔人以苦，而爱呢是一种感情作用，因为既然成为爱，就有了能爱与说爱，就有了能说，我是能，被我爱的是说，所以的说，我是主动的，被我爱的是被动的，我爱什么？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妻子儿女，我爱金银财宝，我爱名位权势，这个有爱就有对象，有能就有说。所以佛教说中的是慈悲，而对这个爱的压抑的很低，如何能够断绝这种贪婪之爱，断绝贪婪之爱才能够贪到修行。修净土法门不是这样说吗？业不种不生娑婆，如果业力不种的话，不会生到娑婆世间，但是爱不断难生净土。如果你这个贪婪之爱不断，怎么样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一辈子念佛念到临终那一刹那，西方三圣要来迎接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忽然想起来，哎呀，我这一辈子啊，努力这一辈子，还有三家公司，还有六个工厂，还有我的妻子儿女，还有这么多金银珠宝财产，我丢不下呀，舍不得呀，舍不得，舍不得，这一下，呵呵，这个念佛的功德，或者是临终要往生的这一切瑞相，刹那之间都跑掉了，没有了。为什么？你到哪个时候你起了贪爱之心，这个很可怕，很可怕。要生 往生西方，如何的能够断我们的贪爱，平常就要有这个准备，千万不能够到临往生那一刹那贪恋不舍，那是很可怕而很耽误事的。所以爱，那么有了爱就有了人我，以我为能爱，对方为所爱，有了人我相，这个爱就有了差别，并且爱是相对的，有了爱就有憎，有爱就有不爱，有喜欢的就有不喜欢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对于东西有我爱的，有我讨厌的，对于一天三餐有我喜欢吃的，有我不喜欢吃的，那么以至于对于人，对于这个社会上的人啦、朋友啦、交往的啦，有些我很喜欢，有些我很讨厌，我不愿意见他，有爱就有憎，这一切是相对的。所以说佛法不但不倡导爱，并且认为爱是众生起惑造业的根源，像失而缘起里边有一支就是叫做爱，出言受，受言爱，爱缘起，去缘由，失而有之里边这个爱就是让我们起惑造业的一个坏之言。而佛教讲的是无缘大体大慈，从体大悲，这样才是修的是菩萨心。但是慈悲并不是以我为中心而出发的，慈悲是建立在众生平等上。经文里面说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站在这一个基础上才能够实行到所谓